每次你们看到我的时候，就知道大西牧师不在哈。最近呢，教会来了很多新的朋友，是一群很可爱的年轻人。那这群年轻人，他们对教会的观念是空白的，他们很好奇，他们说：“你们在教会里面干什么啊？”他们说：“什么是基督徒啊？”他们说：“怎样才能够入会啊？”今天早上，我想就针对这几个问题来跟弟兄姊妹在主日聚会里头分享。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提醒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你知道怎么回答吗？你是否想过你每个主日到教会里面来做什么？弟兄姐妹，你能够向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介绍你的信仰吗？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如果有人问我你是谁，我说你是那使路边的野花、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的神。你是那慈爱的天父，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如果你问我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耶稣，我要说每个礼拜天我们来这里享受你丰富的恩典与慈爱，我们回家到家里面来，我们敬拜赞美。哦，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这样丰富的供应，也这样子细心的看顾我们。即使是路边的百合花，哦主啊，真的是也真的是不如所罗门王在圣室里头的那些各样的好东西来得美。所以说啊，我们真是再一次的求主你降下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有机会让我再来和弟兄姊妹分享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乃是造天地万物，也是造我们的主，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经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夫妻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就带着孩子回家去，美其名是回去探望父母，其实是回去吃一顿。那我们这些退休的老爸老妈呢，一到了周末就一大早起来就赶快忙着来准备，等着孩子们回家来团聚。其实子女们回家也是去探望关心我们的父母，也要享受天伦之乐，但这个回家的观念就跟我们到教会里头，每个礼拜天我们到主日到教会里头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想神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脱不了我们平常的生活的习惯。你可以从很多生活里头的细节蛛丝马迹去看到神创世的意义。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在挪亚方舟之后，挪亚的三个孩子闪、韩和亚伯，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失去了与主的连接。所以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就不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我信主20多年，圣经我也读过好几次，整本圣经读了好几次，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只能在这宝 山东转转而已。当我们要实际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不能停止聚会，我们就不能停止我们自己来追求认识我们的神。你说我们每个礼拜天到教会里面来做什么？我们从9:30开始到10:30，我们有主日学。这主日学的时间就是教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读圣经。我们还有到了10:30，就是现在10:30开始到12:00，我们有主日敬拜的时间。在主日敬拜里面，我们干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吹角开始，我们进入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就是唱诗歌。如果你们读过大清牧师的见证，你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早上我妈妈还在说，以前都没有听过他唱歌，怎么信做了牧师以后这么会唱歌？我们弟兄姊妹也有讲，像小邓跟我讲，我从小就很乐观，我喜欢唱歌跳舞。好，还有很多人都是对于，还有我妈妈，她也很爱唱歌的哈。但是敬拜赞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是在人的面前来做一场秀，而是用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向天父唱出我们对他的感恩和尊崇。所以说敬拜赞美是这个时间，不是在等人的时间，也不是在唱歌的时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唱着唱着你就开始流泪，而且流泪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得到安慰，你的心就很受感动，你的心就越唱越喜乐。我们说这叫做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之后我们有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一个蒙福的管道，是神儿女对他对父亲一点点的感恩之心。你知道吗？我在想，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神。当他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在造动物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连那个动物都懂得反哺之恩？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你不教养你的孩子，在家中负起他们应尽的责任，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会不会觉得说他应该对家庭有责任，他的本分在这个家中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的天父阿爸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记得上次我就和罗姐谈过这个事情，神他不是要看我们能够给多少，他乃是要看我们的心有多愿意。我们听过太多见证的故事，到最后一个堂建起来，一个地买下来，都不是靠你跟我有多少钱可以奉献，都是天父从 somewhere nowhere 就这样把钱放下来的。我们上次听过刘同牧师到教会来的时候所做的见证，那是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神能要我们在教会中学习奉献，这个奉献的意义就是在教导我们知道如何的跟我们天父之间有那美好的关系。我们不鼓励到我们教会来的朋友们奉献，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叫朋友到你家来，你叫他说哎，你到我家来是要带礼物来，我们不这样子的。奉献是神儿女对他父亲对他自己的家所尽的一份责任，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这个奉献的意义。圣经也教导我们说，那寡妇的两个小小的铜板是神所喜悦的。神也告诉我们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要将那天上的窗子打开来，倾福倒在你的家里面，使你无处可容，那个福气是你想不到的。我们的教会很小， 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摆上的不是只是十分之一的金钱，他们摆上的是他们十分之一甚至超过十分之一的时间跟他们的精力，我们为此感恩。哈利路亚，赞美主。在每个月的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拨饼的主日。拨饼是在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只要你相信接受神，我们就鼓励你来参与。有些教会规定你一定要受过洗你才可以拨饼，但是我们的教会是鼓励我们，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我们就鼓励你拨饼。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你接受主之后，你没有马上受洗，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明白过来了，她就接受耶稣基督做她个人的救主。她就跟我说：“玲玲姐，我想要受洗。”我说：“好啊。”但她丈夫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她丈夫说：“你才刚信啊，你根本搞不清楚啊。”因为她的婆婆是拜一贯道的，这个先生呢，对他的母亲所拜的很不以为然，他也很怕他的太太会误入歧途，二来他也怕他的太太信主之后，信了耶稣就听耶稣不听他的话了，所以就很反对他。姐妹问我说怎么办，我说等吧，我们的神是使人和睦的主。又过了一年，这姐妹又说要受洗，他的先生说：“你还早嘞，你再修修吧。”我告诉他说：“不要等了，你尊重他，但是看来他是用此在辖制你。我们为此祷告，你就受洗吧。”受洗那天，他就邀请他的先生来观礼。哦，他那个受洗的整个过程，他伸长的脖子一直在看，就到轮到他洗的那一刻，他先生就出现了。受洗之后，他也参与很多的服事，可是他那个信仰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不要怕，我们知道，甚至这位姐妹，我跟她讲，你要证明你受洗之后你是更爱他，你是更尊重他，你是更顾念你的家庭，做出一个好的见证给他看。所以呢，我们从拨饼讲到受洗。我记得我是在田纳西州信主的，但是呢我到了乔治亚州才受洗，因为田纳西的牧师师母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是我一到乔治亚州信主，到浸信会的时候，师母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受洗？”我说不懂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以为你信了主就信了主了，为什么还要受洗？师母就告诉我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的时候，好像男女之间做男女朋友，你承认他是你的女朋友，你承认他是你的男朋友，但是呢受洗就像结婚，是一个公开的仪式，你在众人面前你肯定彼此的身份，不再是男女朋友而是夫妻。接受耶稣是一个宣告，你告诉你自己，你也告诉别人，你是属神的儿女，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这是受洗的意义。受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天地之间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神的门徒，以前魔鬼撒旦可以攻击你侵害你，受洗后你身上就有宝血的印记，你就有属灵的权柄， 只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可以斥责魔鬼撒旦，你就可以回应神的呼召。刚才从你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到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进入圣洁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当我听到师母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那我当然要，而且我要赶快要。所以那是我受洗的经过。上个礼拜邢伯伯跟我说，他说我要等到回到故乡去跟我的庙里面的神交代一下，我就回来受洗。邢伯伯说我回去交代一下我就回来受洗。刚才我就一开始就讲，我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父与子的关系。假如说，因为秦伯伯是个渔夫，他以前出去出海钓鱼的时候，他可能都要到庙里面去拜一拜，所以他就有平安。那我们姑且想，那庙里面的那个神是他的养父，他的养父也照顾他，也给他平安。但是现在他找到了天上的父，那造他的神，你觉得，秦伯伯，我对你那时候讲的，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但是我回去想了一个礼拜，我就想，假如今天我碰到我的生父，我跟他说，你等等，让我回去跟我的养父打个招呼，我再回来认你。你知道吗？我想我们的父，我们天上的父，他不在意的，他等我们等了那么久，他不会介意我们受不受洗。你是他的孩子，你就是他的孩子，他不会介意你的。但是秦伯伯，你说当你听福音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发沉，那是一个捆绑。要我是你的话，我马上就受洗，求神解开我的捆绑，释放我的捆绑，让我能够无拦阻的到神的面前来。希伯来书12章说，我们接受耶稣之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为了求恩典、求怜悯，我们可以没有拦阻的来。因为以前的拦阻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那幔子从上裂到下，裂成两半，那个幔子就是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一个拦阻。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我们的神，若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要赶快接受耶稣，你要赶快受洗。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是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为了救那在黑暗死荫中受捆绑的人，使我们的脚走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不要怕，我为你祷告，约旦河的水会为你而开。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祝福就有多大。只要你真心接受，我们就可以一起在主的饼杯面前，一起享受神的同在，一起来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我为你祷告，愿那个厚赐人智慧的神赐给你勇敢的心，让你能够在天地之间为他做见证。哈利路亚。在主日崇拜中还有一样，就是我们听到牧师讲道，我们听到牧师讲得好，好笑，我们听听牧师讲得不好，不好笑，我们的思想就开始开小差，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但是讲道、听道，其实也是一个敬拜神的过程，也是敬拜神的一份。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听到。我到中国去做转宣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敬虔。牧师在台上讲，他们在台下就阿门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说好的，是的。 那好像在诗篇里面所说的，深渊与深渊互相呼应，一起来见证呼应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要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爱的回应。所以我们在这个主日敬拜里头做什么，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来向他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的信仰中，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有同样同等的地位。圣子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用口说七次，神用口说了七次，就造好了天地万物。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里面就说到，我们的神他们商量好了，就照着他们的形象造人。起初神用尘土造人，并吹气在他们的鼻孔里面，使他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整本圣经中没有记载说我们的神长得什么样子，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就好像你的孩子长得都很像你，是吗？我们原本被造是像神一样，是应该是要做有灵的活人，但是呢，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说到人违背了神，吃了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成了罪人。这样子我们人就成了有罪的死人了。创世纪第三章记载说，人犯罪后，神应许赐给我们一位能够与我们重建与父神关系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也就是犹太人口中的弥赛亚。如果你很认真的去读旧约圣经，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你都可以找到耶稣基督的影子。但是一直到新约四福音书里面，我们才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在世上33年半的脚中，最近礼拜五晚上教会在大西牧师在带我们查约翰福音，读到耶稣基督是7个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大牧人，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牧师说他在教这几段经文的时候，他自己都感动得不得了。那份在基督里的平安和对永生的盼望，因着教这些经文，使他又在活生生的感到神的同在。而且牧师也常常在不同的时间向我们强调基督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份关系。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同你弟兄说，主啊，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他有这个观念就对了，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都是第一代，都是面对面的。你的父母是基督徒，并不代表你一定能够得救。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主的门徒，不但是信徒，而且是与主有关系的。你记得我们中国人讲学徒，学徒是什么关系？学徒要跟师父住在一起，对不对？你天天住在师父家里面，你要服侍你的师父。我记得以前我妈妈说，她在做小护士的时候，她还帮护士长倒那个尿盆，因为你在学嘛。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我们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与他有关系， 叫做基督徒。我刚才说，起初神造自己，照着他们自己很完全、完美、完善来造我们，但我们人犯罪之后，就没有办法跟圣洁的主同居。创世纪第三章的末了讲到说，亚当跟夏娃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犯罪，但是你们记得在伊甸园中还有一棵生命树，所以因着生命树他们就被逐出了伊甸园。弟兄姊妹，你们懂吗？神起初创造是完美的，我们当初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但人，而且人在伊甸园中有各样的果子，神把修理看守的职责交给我们，并清楚地交代跟我们讲，那棵是非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他还讲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死在原文中有分离、有隔绝的意思。神在神为人立了伊甸园，神在造人之后为人立了伊甸园，园中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需要，你在园子里面都可以找得到。你只要愿意遵守神的话，你就会永永远远的有神同在。但是当人选择违背神的结果的时候，那个结果，当我们违背了神，我们的结果就是下地狱，就是没有神同在。但是就如刚才我们讲路加福音里面讲的，神他有怜悯的心肠，他是这么的爱我们，又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经腓立比书里面说，我们的耶稣他本是天上的神，他却是谦卑的降世为人，住在我们中间，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最终他还顺服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以赛亚书53:4-6里也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经历了人类各样的疾病、患难、羞辱、背信，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要得着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要得着医治。以赛亚书接着说，然而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恶都归在他的身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在听这些经文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懂了，你这样一步一步的看，以赛亚书旧约圣经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就已经把耶稣的一生跟我们说得这么清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之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到施恩宝座前，为了要求恩典、求怜悯。当然我们是必须要先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恩，接受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与生命。如果我们不经过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是代罪的羔羊，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为我们成为了一个挽回的祭，让我们有一条回到神面前来的路。他以十字架为桥梁，他以十字架为梯子，让我们能够回到起初的伊甸园中，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神的保护，享受在伊甸园中丰富的供应。司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圣经约翰福音14:15里头，耶稣基督亲自的将圣灵介绍给世人。我刚才说，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现在我想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圣灵。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15里头 亲自的将圣灵介绍给我们。他说圣灵是圣父圣子赐给神儿女的保惠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与提醒。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不远了，但他说圣灵却是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耶稣称圣灵是那真理的圣灵，不信的人不会认识他，因为看不见，圣灵是看不见的。加勒小组里头有个刘伯伯，他写了一首天堂诗，他说天堂在哪里，他说天堂其实就在你的心里。这个圣灵只要我们愿意爱他，遵守他的诫命，他就会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对我们说话。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去读神的话，去知道耶稣的生平。但是若是你有住在你心中的圣灵，他就会光照神的话，让你能够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我想要再特别的提一下畏罪。我们常常，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我常常忽然间圣灵就会提醒我，我什么时候说错什么话，我小时候所做的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情，那我就能够为那件事情特别的来向神认罪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每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愿意让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因着圣灵的工作，你就有忍耐的功夫，你就有认错的勇气，你就有饥渴慕义的心。有次我在跟查理讲聊天讲电话，他说真是不容易哈。他说以前我们是一个做错事情就赶快要推掉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做错事，我们就会赶快认错，然后赶快去请人家原谅我们。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所学的，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特别的为那件事情去向人家道歉。这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才愿意做这样的事。而且当你愿意让圣灵在你的里面掌权作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能够慢慢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你结不出这样的果子，你起码把这些果子的名称背下来，好不好？但而且慢慢的，当你背下来，常常在你的心中转来转去的时候，神就帮助你不断的结出这个美好的果子来。而且讲到圣灵，圣灵是有非常美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圣灵却常常被人家带过去，甚至因为一些在理性上很难接受的电视宗教节目，就让人产生害怕和怀疑，对圣灵的重要性有了否定。但是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已经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神的灵圣灵就已经向我们显明。礼拜五晚上牧师也讲到，他说圣父是策划者，主耶稣是执行者，圣灵是帮助者。彼得和约翰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下子就有3000个人跟5000人信主。这不是人的工作，而我们的教会也需要这种圣灵的复兴。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经历神圣灵的工作。8月22号， 母堂的刘师母要到我们这边来带领精力神特会。有去过圣何西母堂的人就知道，那边教会不是像我们这样小小的，它大概是我们的四倍、五倍。他们每个主日有大概1000个人信主，好，1000个人聚会。所以这次我们特别的把刘师母请来，第一个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享受到神同在的美好，第二我们也盼望刘师母能够带下并眺望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能够甚至帮助我们脱去我们身上的残累。你知道你身上背了很重的东西在你身上，从小到大很多的东西都还在你身上，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来脱去那个残累，来突破我们心灵的障碍，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精彩，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活泼，那爱主和爱教会的火能够燃烧起来。今天教会给我的题目是信心有多大，祝福就有多大。我想了很久，就觉得我们实实在在的应该要来先认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管道。你不认识神，你哪来的信心？你信的是什么？你自己吗？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上，我们才知道他能够为我们成就多大的祝福。我们一天到晚在想，这个人生是苦海，你不知道我的一生是多么的坎坷，你常常抱怨工作的环境是那么的不如意，但是你还是要在外面流浪，过像乞丐一般的生活。你知道在 Hutchinson House 就伊萨卡这个老人公寓有一个疯子，他欺善怕恶，他常常找我们罗姐姐的麻烦，他说我们罗姐姐是杨波波捡来的。那我就想，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是被天父捡来的吗？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很自卑，我们心眼很小，脾气很坏，真的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野猫一样的，又凶又恶，每天都躲在别人的屋檐下面，渴望爱，渴望有家的温暖。有一天当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淋到我们，照亮了我们的脚步，就好像那个至高全能的造物者伸出他的手背，亲切地跟我们说 Come kitty come， Come kitty come。 我们常常像一只小野猫在外面流浪，当我们的全能者向我们呼唤的时候，我说我自己就一跳跳到神的怀中，进入神的家中。当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当神造完天地万物之后，他就为他所造的来祷告赐福。你去看圣经，一路一路一路一路的，神都在为我们祝福。圣经是一个宝藏，你进入宝山，那财富是你用之不尽取之不完的。当你知道当你有智慧的心，得到那个智慧的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父亲，你的天父有多么的富裕，你就可以放心的在他恩典的海洋中遨游，不要怕。说来我们的神是保护的神，还是要说信心多大，祝福就有多大。我记得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我的弟弟，我弟弟生病的时候，我弟妹听到神跟他说，你信心有多大，你的医治就有多大。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查约翰福音11章，说拉撒路病了。那天晚上我觉得圣灵对我说话，他说你像马大，你的弟弟的病必不致死，乃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的神是保护医治的神， 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你的信心多大，你的祝福就会有多大。我们的神还是供应我们的神。我觉得这几年来，我的家，就是见证神恩典最大的见证。你们都有目共睹，神在我的家中的供应有多么的丰富。那天我还在跟我的母亲讲，我的亲家他们在台湾服侍的时候，家里面的冰箱永远都是满满的，挤得满满的，因为会有种的，会有家靠近的农村自己种的自己养的都送到牧师家来，好像我们家都不会饿哈。这次妈妈来说，哇，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你真好哦，我们家常常都有吃的东西，好，感谢赞美主，谢谢弟兄姊妹的爱心。所以说，刚才我讲到奉献，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或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奉献就不来上教堂。我们听了太多的见证，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忠心、信心。你就将你自己来祝福你，当你愿意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经历他的恩典，他的祝福就会像上尖下流的充满在你的粮仓里面。他的恩典是要千千万万代的向你来表示。我们读圣经知道，神的恩典是要到千万代的。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忠心的来跟随。今天早上我们的路德记里面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忠心的来跟随。怎么样忠心的跟随呢？我们就是要常常的读经祷告，按时聚会，我们勤做主工，尽力的服侍，我们遵行神的律律典章，做圣洁的子民，做新造的人，不撒谎，不乱发脾气，不骄傲，不自私，常常检讨自己，结果子传福音，生命有改变，结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可以跟我们自己要求的，我们自己应该要做到的。最后我要提到，我们的神是一个管教的神。主说，我所爱的，我必要管教。有的人把神的管教当作是一个保护，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认罪、悔罪、离罪，为了要进入更完全的洁净。有的人把神的管教当作是一种约束，带着一种不屑的心、不以为然的心。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十二章里面讲，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都要敬重他，更何况是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永生呢？我们深深的父照着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之父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益处，所以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当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当时不快乐，反而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弟兄姊妹，我可以在这里不停地讲，不断地讲，我也说不尽，讲不完神的至高全能和伟大。我只能这样子简简单单地照着我的理解，照着我的对神的认识来与你们分享。这是我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孩子的这篇话语。主耶稣，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将这篇话放在心里，好好的思想。主耶稣，我们求主你在今天的日子里头，主啊，让我们听到这篇道的时候，当我们有感动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感动我们弟兄姊妹，愿意放下自己，回到主你的家里面，信耶稣得永生。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就躲着神， 在天起凉风的伊甸园中，神呼唤着说，你在哪里？今天神也对你我在呼唤，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亲爱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本来都是那一只在外流浪的小野猫，风吹雨打，我们躲在人的屋檐下，我们受伤，我们真的是经过了许多的难处患难。但是有一天，当慈爱的天父张开他的双臂说 Come Kitty Come， 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愿意回到他的家里面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向我们的会众来呼唤，你在哪里？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心中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请你举手，我就为你祷告。若是你也羡慕那在神家中的丰富，神的慈爱，你就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感谢赞美主，谢谢，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要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就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信了，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为刚才接受主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我们本来是死在死因幽谷中的罪人，死因幽谷中的罪人，但是是主你慈爱的手把我们接到平安的路上。今天我们要特别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知道主你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只要我们接受你，我们就可以回到父的家中。就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十字架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愿意在你的家中认识你，接受你。想重新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个回应诗歌好吗？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叫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从头来，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叫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请坐。亲爱天父主耶稣，我们知道认识你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主耶稣，如诗歌所说的，在高山的，在高山，在各样的难处中，主你都保守祝福我们。主耶稣，我们就求主你今天让我们举手的没有举手的心中都能够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更多的经历主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每天每个礼拜天我们有回家的机会，在这个神的家中，主，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看顾。主啊，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家。主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都知道这个家的美好，这个家的保护，这个家的供应和这个家的管教，和这个家能够提所付出的对我们的医治看顾。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弟兄姊妹再来一次。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叫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哈利路亚！今天我用很长的时间讲到，在我讲到的内容里面，如果你有听不清楚或听不懂的，你可以来问，你也可以上网再去看，再去听，多听几次，因为里面有许多真实的福音的见证，好不好？